苦难呢，几乎是人间的一个常态，生老病死，天灾人祸，不测风云。为什么人间有这么多苦难？为什么谁也逃避不了苦难？为什么上帝允许苦难存在？他是不愿还是不能消除苦难？古今中外，多少思想家试图破解苦难之谜，都是徒劳的。古往今来，屹立不动的东西啊，不是太多，苦难是其中一个。基督徒在圣经里，特别是在约伯记一书，看到了苦难的一些奥秘。比如说，苦难是上帝所知道的，而且义人的苦难是化了妆的祝福。这都是我们学到的功课。那现在我们从耶稣的言行来考察耶稣的苦难观啊。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，跟门徒有一个很长的谈话，其中也谈到了苦难。他说：“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，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。”在世上，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第一层意思，我要讲苦难的必然性。世人包括宗教徒，总是千方百计地逃避苦难，期盼上帝消除苦难，但是耶稣却直截了当地说：“在世上你们有苦难。”这是一个无情的宣告。是一个事实的陈述啊，他讲的是一个事实，不是说他要我们有苦难，而是说我们本来就有苦难。那么，为什么在世上我们有苦难呢？圣经的回答是，这世界是被罪恶掌控着，这世界握在那恶者手下，而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。因此，凡是属神的，都会经历苦难。可见，苦难不是局部的，而是全部的。不是偶然的，而是必然的；不是反常，而是正常状态。佛教有些用语，其实它概括人生，还是有它独到之处。说人生苦短，苦海无边。不管是达官贵人，还是凡夫走卒，科学家或者是流浪汉，不管什么人呢，或早或晚，或多或少，都不能不落入苦难中。就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啊。有的已经经历过苦难，不管是家庭的、事业的、身体的、生命的，或者是心灵深处的，有的已经经历过了。但是我相信，有的人还没有经历过，没有经历过的，你不用着急，很快就会来到。但是这并不是坏事，这是人生的一部分，而且是人生最宝贵的一部分，因为在苦难中，我们才能看到盼望。第二点，苦难的承担。既然苦难是必然的，没有办法被消除，我们就必须承担。这个承担不仅仅是承担自己的苦难，也要承担别人的苦难。有句话说得好，信仰不是用来解释苦难，而是用来承担苦难。的确是这样。当思想家跟宗教家绞尽脑汁向人们讲解苦难的时候，耶稣却是不顾性命与人共度苦难，为人承担苦难。昏暗的马槽、荆棘的冠冕、流血的身体、凌空的十字架、阴森森的坟墓，都是耶稣苦难的象征。耶稣在世界上来啊，真的是一个苦难的象征。当然是荣耀的象征，但是首先是苦难，在苦难中，他的荣耀才放出光来。33年的短暂生命，没犯过任何罪的罪犯，被恨所撕裂的爱，神圣而沉默的羔羊，大能无比的任人宰割者，呼喊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的神的爱子，人难以想象的苦难，身心灵的全面的创痛，都一起落在耶稣身上。重要的是，这一切苦难落在耶稣身上，不是偶然，而是命定；不是他迫不得已，而是他甘心情愿。他说：“我父给我的那杯，我岂可不喝呢？”他说：“父啊，这杯若不能离开我，必要我喝，就愿你的旨意成全。”而且他最后的晚餐中，他举起这苦杯。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，是为你们流出来的。所以啊，当我们陷入痛苦的时候，当我们 绝望的时候，我们千万不要抱怨。我们常常这样抱怨，说神哪，你在哪里？你不知道我吗？我现在需要你，你为什么不出现？其实你知道，我们的神借着耶稣基督正在与你一起度过苦难，正在你心底里拖着你。其实想想，我们中间谁忍受的苦比他更深呢？谁遭遇的患难比他更大呢？更何况我们所遭遇和忍受的是我们自身罪孽长成的苦果，是应该的。他所遭遇和忍受的却不是他应该的。在这个人人逃避自己苦难的世界上，耶稣却这样迎来本不属于他的苦难，这是何等高尚。在这样人人无法摆脱自身痛苦的世界上，耶稣却为他人忍受痛苦，这是何等宝贵。所以有时候哈，我一想起耶稣受的苦，我就常常想，有他的苦垫底，我什么样的苦都能对付。任何委屈，任何痛苦，任何患难，任何绝望的时候，你想起耶稣33岁死在十字架上，他的痛苦不比我们大得多吗？最重要的是他心灵的痛苦，他爱我们，他被他所爱的人当作恨的对象钉死在十字架上。其实在很多情况下，就是很具体的事哈，我们受苦受不了了，一想起耶稣钉十字架了，主啊与我同在，那你就立刻受得了了。他给我们垫了底，你说你苦，你没有苦过他的，你说你委屈，没有委屈过他的，你说你早死，没有早死过他的，33岁就死了。我想上帝对我们的期待也是这样，他期待着我们承担自己的苦难，也分担别人的苦难，甚至本来是别人的苦难却让你来承担，这个时候你就像耶稣一样甘心乐意的承担，神必给你力量。还有什么比勇敢的承担一切的苦难，不管是自己的苦难还是别人的苦难，更能令苦难威风扫地呢？第三节，怎么样胜过苦难？我们回到一个普通人的心态啊，普通人面对苦难的时候，不管是突如其来的苦难还是天长日久的苦难，心里所存的意念呢，无非是这么几种。第一，想方设法的消除它，要么就是千方百计的抗争它，当消除不了也抗争不过的时候就抱怨它，最后就麻木了。特别是死亡，我们对死亡这件事典型的是这种心态。但是耶稣来了以后呢，一反常态，对苦难中的人们说了这么一句话，我已经为你们胜过他了，我已经给你们胜过了，你们还挣扎什么？你们还自己去战胜什么？是这个意思。我们拼命地往上爬，拼命地往上爬，拼命地往上爬，爬不上去，耶稣站在上面，我们说主耶稣，快教我怎么爬，或者是把我拉上去，耶稣怎么回答？我考考你们。这个时候按照耶稣的逻辑他怎么回答？你说耶稣啊，你教过一个方法我怎么爬上去，或者是 你把绳子系下来，我抓着绳子上去，是不是？那这时候耶稣怎么回答？耶稣会回答我们说，你已经在上面了，你现在没有在坑里，你知道吗？耶稣是这么回答的，你已经得胜了，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，我已经胜过了世界。我体会耶稣让我们有信心就是这样。我做过两个梦，一个梦就是我开着车逃跑，有一帮土匪追我，在山路上急得不得了，就好像要追上，老鼠总是快追上，我就喊主啊主啊救我救我，主就是不理我，主也不出现。这个时候我突然发现前面有人，是军人出现了，我以为有救了，结果看那军人也是抓我的，后边土匪前面军人把我堵在死路上。我说完了完了完了，这个时候突然一个意念意识到主就坐在我的后座上，立刻烟消云散，前边也不见兵，后边也不见匪，耶稣笑眯眯的在后座上看着我呢。我突然意识到我好傻，他本来就一直在那儿呢。我们祷告有时候就这样，主啊你为什么不管我，主啊你在哪里，你在哪儿他就在哪儿，他怎么不管你，他正在管你。哎，我就突然意识到信心就是得胜，同在就是得胜，这个同在就是信心的同在。当你相信耶稣与你同在的时候，他就与你同在，当你相信他胜过了苦难，你就是胜过了苦难。当他说你现在不在苦难中，你在我怀里的时候，那你就是在他怀里， 如果你说我明明在苦难中，我明明还很疼啊，我这病还没好啊，还在失业呀，我那债还没还清啊，你要这么看的话，那事实把你压死，信心让你胜过事实，你不能以事实为准，要以未见之事嘛，渴望之事为准，千万别怀疑。因为主说了，你到我这里来，我就医治你，我就帮助你。看，那主从来没有说你这个麻风病人，你这么肮脏，你这个被咒诅的生来的瞎子，你这个妓女，他没有说这些东西。你来了以后，我就接纳你。你这一接纳，便产生了一种信心，你知道，对他有完全的投靠。你完全的投靠，你就坦然无惧，你就不给魔鬼撒旦留地步，一点控告都没有。有一点控告，你死定了。啊，就是说，你完全的转移注意力。你不能再定睛你的不配，你要定睛神的恩典。这个拔你的手指甲的时候，你的注意力，只要你一想有人在拔你的手指甲，就疼死你。除非你那个时候完全转移了。斯提凡被石头砸死，你知道不是拿刀杀死，不是拿枪枪毙，那个一下就完了。用石头这么慢慢砸死的时候，他的眼睛看着天，他没有看石头，他没有看那些打他的人。他要如果那么做，他就痛苦死了。他眼睛盯着天，对天说话：“父啊，我把这个灵魂交给你。”他就在苦难中有平安。我们学这个功课啊，你在任何苦难当中、无奈当中、绝望当中、沮丧当中、不理解、困惑当中，你就藏在耶稣里，说：“耶稣啊，我就藏在你里头，我啥都不看，我就看你，就这样就好了。”啊，那么耶稣怎么替我们胜过了苦难？我想，第一。耶稣将所有人的罪孽和苦难揽在他一个人身上，在十字架上，在空坟墓里，我们的患难被他摔碎了，我们的痛苦被他消灭了。第二，不仅如此，当耶稣从坟墓中走出来，拔掉了死亡的毒钩，他就挪去了人生最大的苦难，也是一切苦难所依仗的权势，就是死亡。我们确知，明天的黎明一到，太阳就会升起。那么今夜的漆黑又算得了什么呢？当我们想到明天要欢呼收割的喜悦，今天即使流泪撒种又算得了什么？是吧？一旦将死亡打败了，苦难就被彻底战胜了。所以耶稣说，这世界的王被赶出去了。约翰福音里边讲，耶稣借着自己的死败坏了那掌死权的魔鬼，释放了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。第三点呢，我们应该留意的就是，当耶稣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，在我里面有平安，因为我已经胜了世界。当他说这个话的时候，他是站在一个更高更远更大的立场上说的。打个比方哈，我们仿佛是在一个孤岛上跟敌人打仗，这个敌人叫苦难，我们跟他打一场肉搏战，苦难包围着我们，危在旦夕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突然发现这个孤岛的上空呼呼啦啦的作响，那是得胜的旌旗在飘扬，这说明敌军的司令部已被摧毁了。这个时候你会胆怯吗？不会了，因为你已经得胜了。敌人一看见就望风丧胆，望风丧胆了。我觉得耶稣替我们战胜了苦难，就是这个意思，就这个意思，不用你再自己一刀一枪去肉搏了，跟苦难肉搏。所以人间的苦难是在天国中被战胜的，地上的苦难是在天上被战胜的，肉身的苦难是在灵界里被战胜的，短暂的苦难是在永恒里被战胜的，人的苦难是在耶稣里被战胜的。主人胜了，仆人能不跟着得胜吗？元帅胜了，士兵不也就得胜了吗？所以胜过苦难的是耶稣和我们对他的信靠。当耶稣给我们战胜了苦难之后，我们若不信靠，我们还是在苦难中。相信得着的就是得着。耶稣说这个话太英明太伟大，那个透亮的比这个现在这个蓝天要透亮的多得多。说无论何事，只要你们信是得着的，就必得着，或者就是说就已经得着了。因为他已经得胜了，他生怕我们不知道他已经得胜了。好，第四节最后一节哈，何以保障平安？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在我里面你们有平安。苦 苦难跟平安是相对应的，苦难的另一面就是平安，啊，不仅是胜过苦难有平安，而且是胜过苦难的就是平安。你们注意哈，在耶稣这里，虽然苦难还在，但是只要你心里有平安，就可以战胜这个苦难。而我们人间正好相反，我们是说战胜了苦难，把苦难挪去以后，我才有平安，是不是？我们是常常求神呐，把苦难给我挪去，让我留下平安吧，进入平安吧。神说 No， 就在苦难中，我赐给你平安，你用这个平安去战胜苦难，是这个意思。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，见到门徒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愿你们平安。犹太人相见的时候说一句问候语叫沙龙，是吧？意思就是平安。人生莫测呀，恐惧忧虑是常有的事，于是呢，这个平安就显得特别宝贵。但是什么是平安？根据耶稣的教导，平安是两个不，不忧虑，不恐惧。那不忧虑呢，耶稣讲了很多，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，为身体忧虑穿什么，不要为明天忧虑，你们哪一个能用忧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？这最小的事你们都做不到，何况还忧虑其他的事呢？不恐惧，耶稣说到不恐惧的时候，他讲了一件事，就是有个事实啊，做根据。他说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？若是你们的父不许，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，就是你们的头发也被数过了。所以不要惧怕，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。越琢磨呀，越深邃啊，这个人生的含义啊。鸟儿高飞的时候不要担忧掉下来，因为有神托住它。那掉下来的时候呢，也不要抱怨，因为有神允许。你看这个话怎么着都有平安。既然知道高飞与落下，成功与失败都是神掌管着，都有神的美意，那么我们就获得了变幻的人生中一个不变的祝福，就是平安的心。所以这个平安就建立在一切交托给神。耶稣告诉我们，他是我们平安的居所，他的恩典和全能是我们平安的保障，我们对他的信心是进入平安的钥匙。我想到一根小草，一片落叶，一只小鸟，它为什么它们有平安和快乐？我就想它们只是顺从天意而活着，它们完全不顾及人怎么评价它们，连它们自己也不评价自己。上帝怎么赋予它们，它们就怎么活着。上帝赋予它们什么，它们就活出什么，赋予它们多少，它们就活出多少。难怪耶稣也称赞小鸟和野花的品格，说它们也不种也不收，也不纺线也不织布，也无忧无虑，这个享受这个上天的这个平安啊。所以耶稣说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，这是真理，只有在神里，在耶稣里才有平安。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平安就是福啊。问题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才能胜过苦难得享平安？我们说在神里的人是不可战胜的人，问题是怎么在神里？我们最后才发现，除非你在耶稣基督里。我们讲圣洁最后是归结到耶稣这里来为圣洁，旧约叫归耶和华为圣，那新约就是到耶稣这里来，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才有圣洁可言，而且只要在耶稣里就是圣洁的。只要你在他里头，你持守你自己在他里头，神就看你为圣洁的。我们讲到各种各样的关的时候，最后都归结到耶稣基督里，到我这里来，到我这里来，他说了好多遍到我这里来，苦口婆心的。主耶稣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我们真是感谢你，你从天上来到人间，取了奴仆的样式来服侍我们，而且用你的命向我们显明你的平安、你的圣洁、你的慈爱、你的道路、你的真理、你的生命。主啊，我们不配，我们真的是不配，但是我们有一颗向着你的心，我们求你来开启我们，让我们真知道你，真认识你，好让我们因着认识你而得到恩上加恩的祝福，也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